上次录音已经是2025的事情了，
哇，刚从伊索比亚回来吧。
我听人家说去年，我都想说，嗯，
去年是2024
还是2025，那个时间观念还没有调过来。本期节目由 AD 咖啡圈赞助播出。
没错，我们最近呢有一个特别的企划，
对，我们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如雨后春笋般
遍地开花啦。
对，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就叫做遍地开花计划，原意其实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咖啡豆可以在台湾的各地都可以被我们的观众喝到，所以沿袭着2025年第一季的遍地开花计划，现在2026年遍地开花计划要有新的进展啦。
没错，那这次呢在全台各地有将近40间店都有使用我们的咖啡豆。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很常被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店，或是哪里可以喝到我们的咖啡。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要开店，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方式让我们全台各地的观众可以喝到我们的风味。
那我们这次选的店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私藏名单，
没错，
私藏已久的各地的咖啡店名单。那所以它其实也就像是一个 AD 咖啡圈一个这样联盟的概念，这些店家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也非常非常推荐。那大家不管是到店里去点我们的咖啡，或者是试试看他们店里的其他品项，应该都会蛮好喝的。
对，然后这次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黑与白，然后选定了两款饮品，一个是奶油冰滴，另外一款是 dirty， 刚好呢一个是上白下黑，另外一个是上黑下白。
没错没错，那这两款饮品在店家里面除了最经典的做法之外，其他有些店家也会根据他们的特色去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哦，对，像是那个城市峡谷阿问台湾咖啡调酒冠军，他把 dirty 做成了是澄清版的 dirty。
那另外我们最喜欢的某咖啡呢，他也做了一个有点像是珍珠奶茶那样的概念，
他
把台湾味也融入进来，
然后里面还有加茶，所以他的那个名字就叫 dirty，
没有人可以阻止台湾的谐音梗。
对，另外奶油冰滴的部分呢，像是有日他们也把奶油冰滴和 dirty 他们都做成是有酒的版本，所以喝起来就很像是在喝一款调酒。
那现在这样子的饮品在全台湾大概有40家店都可以喝到，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AD 咖啡圈的 IG 账号，然后看看我们的线上地图，那就可以根据地图上面的资讯去跑店咯。
那现在只要在 IG 上面搜寻 AD Cafe Map ADCAFEMAP 就可以找到这个账号了。
没错，那我们会持续努力再分享更多好的咖啡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店参与这次的计划，然后也可以去店里面喝看看老板的作品。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那我们今年呢是2026，我们第一次录音了嘛，开端了，我们就在这个节目上有一点点不同的改变。
嘿，
好，
这个不同的改变就是我们开放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咖啡厅遇到有趣的不同面向的事情。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有在我们的影片的最后就跟大家说我们可以让大家来投稿嘛，那我们今年也收到了第一则投稿，
开春第一项。
好，所以就来跟大家念一下这个
好
我们在咖啡厅目击到的故事。我那时候看到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好，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店家，他说他们一楼的门是全透明的，所以客人在下楼的时候走到门口之前，他就是边走路边低头滑手机，那结果呢就是嘣的一声，
哇，
他直接一头撞上玻璃门，然后店家就在吧台里面憋笑，然后客人的反应是立刻转头骂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的玻璃擦得这么干净。
哎，这个好像真的时不时会在那个网络上看到。哎，
对，
但通常在咖啡厅好像偏少见，
代表说他的落地窗真的很干净，
那他真的擦得非常干净。
对，所以那个客人就撞上去
窗纱的部分。
对啊。
然后我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去饭店玩的时候，然后那个饭店也是在海景旁边，所以他是弄那种落地窗。我跟我妹妹在那个房间跑来跑去，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到，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撞上那个阳台的玻璃门，然后把大人全部都吓疯，因为我们两个就这样砰很大一声。对，就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我记得我们之前学校有一个门，它就是特别的容易被撞到，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哦，很干净的意思，
很干净，对对，它
是
一个玻璃门，
一片玻璃门，
对对对，然后所以很容易大家在转过去的时候，然后就直接撞上去。
你有撞过吗？
哎，我没有撞过，但是大家老师可能会怕又有同学撞到
受伤，
对，所以后来就直接贴。
门破掉吧，
门破掉很麻
烦，啊，然后我刚才想说门不会破掉吗？在大家这样用力的用头，
啊，
这样撞的情况下，
后来就直接贴一张 A4 纸，告诉大家说这里有门。
请看清楚，
对对，
这里不能直接走过去。然后那个客人他就是有点 那个不开心嘛，
恼羞成怒，
他就后来就直接赶快外带走了，他就不在里面点了，这样。
哎、欸，我好奇，
要下楼点单，
他是要进去的时候、
哦、他是已经找位置，然后他可能要下楼点单、哦，然后他没有看清楚，然后他就直接撞上去，所以他就恼羞，然后就赶快改外带离开，还是有消费。还是有消费，
有消费就是好事。
来都来了，
对，来都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投稿。
这样他有被收到复评吗？
他没有，他没有被收到复评、哦，只是因为他们店家有点傻眼，客人是以生气的态度说：“你们为什么把玻璃擦得这么干净？”所以
下次就回他说：“没问题，我们下次弄
脏
一点，
不然怎么办？”而且他们都还在吧台里面憋笑，也不能真的这样很大声的
笑
出
来。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则投稿。欢迎大家如果有类似有趣的事情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在2026的开端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咖啡厅小故事。
然后要在哪里可以投稿？
在我们的咖啡圈外人的 IG 上，我们这个连结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就是投稿的位置咯。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上面留言，那都可以留言这些故事，
OK
给我们也 OK。所以有四个管道，欢迎大家多多投稿，多多投稿，
我们可以成为大家的树洞、
欸、对，不管是店家，然后是你是客人，你在咖啡厅看到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呢，我们讲完这个2026回顾一下，我去年忘记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欸、
嘿嘿嘿，
我在review 说我们去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提到周竹园
哦、
啊、对对对、嗯、
对、
哦、其实周竹园这个合作蛮有趣的、
嗯、而且其实我们前前后后真的去了很多次，这个计划可能从2025年的好像三月就开始
了，对对对，
然后一路延续到11月才开始贩售。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跟周竹园还有 Face 有合作联名做出了一个艺伎的四大处理法礼盒，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做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原本就只是想说我们要跟周竹园定制一个我们特制的批次，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个一个批次就变成四个批次，
对对对，
绿杯一样会自己繁殖，
对，
所以从一个变成四个。
那我们做出来这个礼盒它其实就是四个处理法，那用的当然就是周竹园这边的艺伎，那我们就做了，其他的参数都一样，只有处理法不同，所以它就是日晒水洗蜜处理，还有现在最火红的艳阳，那其实艳阳也可以选，就是要日晒水洗或蜜处理。那我们最后就想说，哎，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光谱，
嗯嗯，
就是以水洗到蜜处理到日晒这样子来说，那我们就想说，哎，那就取中间的好了，所以我们艳阳是做蜜处理的方式。
然后这次的艳阳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用低温1000个小时的艳阳，大概就是6周的时间，然后都是一直保持在一个恒温然后低温的情况下去做艳阳。那其实这个也是周竹园比较少做的，
对，
因为周竹园那边对主要都还是做传统的日晒水洗蜜处理，但其实我后来想想，四大处理法这个组合，我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如果只有做一个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故事。
我那个时候知道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是阿迪跟木木跟我说，他们要一直去阿里山，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要去阿里山这么多 次？然后他们就分享说要去看周竹园的这个计划的批次，然后直到这个影片出来之后，才发现啊，原来真的是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你们就先分享一下，你们一开始选择。跟周竹园合作还有 Face 合作这个契机好了，是谁先开始开这个玩笑让这个东西成真的，还是他怎么发生的？
好，那这个契机其实是一开始 Face 啦，其实是 Face 的老板、嗯、
对，
他就跟我们说，
对
对，又是小马，
就是我们很常会讲一些明年开时间店啊，然后或者是那个把阿里山包下来啊什么什么的、欸、对，就是我们会互相开玩笑，然后他也会亏我们，那像 AD 咖啡明年是不是要开店了啊，然后或是明年200,000啊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就这样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后来其实渐渐在大家心中萌芽。后来小马有一天就跟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兴趣来做一批那周竹园的特质批次，然后我们后来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还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阿里山的咖啡风味，然后还有周竹园大概可以做到哪些事情，然后以及现阶段周竹园的咖啡风味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去了阿里山很多趟，我们一开始先去他们的
主要就是先去
他们的竞标会。那竞标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域，就是他在那个短短的可能2-3个小时，就一个早上的时间、你可以喝到可能他精挑细选，然后可能是最好的大概40-50只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抓一个大致上的轮廓，就知道说周竹园这边今年的风味可能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味道，然后我们比较喜欢的处理法，然后或者我们比较喜欢的发酵程度到什么，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变成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周竹园 讨论的一个依据。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蛮有意义的事情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咖啡的品项、转换成变成一种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去看咖啡的品项。我觉得那整个 mindset 差很多、
突然变成甲方了。
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对我来说像我是消费者的时候，我其实在选例如说在咖啡厅里面选豆子，我其实中南美洲就中南美洲的味道没关系，然后伊索比亚就是伊索比亚的味道没关系，然后我就是在各个产区里面或者是各个处理法里面去挑我当下觉得想喝的东西。可是我换回生产者这个思维之后，我就发现说那例如说同样都是台湾，台湾就是阿里山，同样是周竹园的豆子、那我这一批豆子要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对，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思维。因为假设我们要讲说周竹园好了，那周竹园可能他就是大家会说周竹园咖啡很好喝嘛，可能周竹园跟其他庄园的咖啡会有一些不同的风味取向，但是同样在周竹园里面你要挑出特色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那就需要靠杯测，那就需要靠一些感官经验。
所以这也是后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从一个批次变成是
四个批次，
因为我觉得那个特殊性除了是风味的特殊性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说故事。
对，
就有点呼应到现在就是精品咖啡的评分标准从单纯的风味分数变成 CVA 嘛，那 CVA 它就是有价值系统的参与进来。所以变成说大家可以去听小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听处理厂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原料啊，过程中是怎么样子去采收，那对待环境或是对待整个社区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把这些东西的故事也都包含进去这个咖啡的价值里面。
对，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喝完他的咖啡之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选意季咖啡，因为整体喝下来我们还是最喜欢意季的风味，然后再第二点是我们可能喜欢的是比较低温的味道，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两件事情。那之后就开始跟他讨论说那我们要用什么处理法，我们可以选择日晒啊，可以选择水洗啊，可以选择蜜处理，甚至选择特殊发酵，最后在讨论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消费者那边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那所以才决定我们应该要四种都做，就四种都做才有办法让大家觉得哇可以比较到不同的味道。而且这也是在台湾做这种礼盒跟产区合作的最大价值，因为你在国外你其实很难做这件事情，国外你他会经过我们去完伊索比亚就知道那个难度有多高，农民采收完它已经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采收完之后要进到处理厂，处理厂又是另外一批人在弄，然后处理厂弄完之后呢还会再送到干处理厂就出口那边，然后出口那边弄完之后还会再送到仓库，仓库之后再出来给台湾这边，那这中间过程当中有很
多
不可控因素。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这么直接然后而且可信赖的一个来源其实是不容易的、
而且我觉得光是就设备来说周主任的设备真的很好，我觉得一来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程度其实算高，
对，
所以我们的基础建设很好、代表有水有电有路，这些在其他产区不一定都是那么好取得或者是品质那么好的状态，
稳定的状况。
对，那在周主园它甚至有温室，那所以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说咖啡在干燥的时候的温度是怎么样，那才有办法做到控温，我们想做低温才有这个低温的选择。
没错，
像我们这次去产区就知道一个新型的处理法叫做 River Flow，那它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把咖啡放进去河里面、为的是什么，其实也是低温，
透过河水的不断的流动然后维持咖啡在一个低温的状态下。
对，但他们那个低温他就不能选我是要20度还是15度还是10度，我现在在周主任如果我有那个钱钱可以把整批咖啡包下来的话，我甚至要说我要设定 13.5 度然后 25.5 度都可以，所以整个基础条件还是差蛮多的、
全部的那个字智慧都掌握在郑伦哥的手机。
没错没错，那个真的是非常
按一按然后调一调全部手机都看得到，
非常厉害，那就是台湾农业科技的展现。
对，
然后它那个温室就可以直接控温度，然后甚至也可以调整说你有没有要遮印，然后我们其实去完伊索比亚之后也发现其实现在几乎都棚架，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个都有办法遮印，然后
遮印其实也是降温的一个
降温的方法。对对对，然后它还可以控制湿度，所以在这样子可控的环境下面我们就可以真的去 确保说我们做出来的日晒水洗蜜处理真的只有差别在它上面的果胶和果皮的残留程度。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相对非常透明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人家说它是低温，然后实际是 river， 你可能
对对对，
事实上是这样嘛。但是经过你们这样一步一步去看，然后跟那个周主任这样合作，然后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喝出来的豆子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对圈外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过程，因为就很像我们看到一颗鸡蛋它从它孵出来之后到我们手上这个历程有多么的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合作。
对，那其实我们去完之后呢，我们讨论完说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是开始到进入他们要决定什么时候采收，因为采收这件事情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就是毕竟是靠天吃饭的农业，
是果实吗？你不能今天就跟那个果实讲说，哎，那个我规定你下礼拜二要收，
对，
要观察，一直观察它。
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会大概跟我们说啊，可能什么时候，我记得是跟雨季啊会有关系，就是它降雨之后。
咖啡结果好像是它会需要先经过一阵子的干旱，然后下了一场雨之后，隔一阵子它就会开花，所以好像是看第一场雨的时间。那开花之后固定大概多久就会结果，所以大概是好像大概几个月吧。所以像伊索比亚那边好像大概七月会下雨，然后所以可能例如说八月开花，然后大概果实熟成的时候就会落在十一、十二月。
所以那个时候周主任跟你们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开花的时候，有第一个预估的时间吗？
我记得，
以台湾来说，这边的产季大概都是在一二月开始，然后到三四月左右，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掐在一个产季的末端了。
因为这样听起来很像待产期，这个医生跟你说，
对对对，
宝宝大概三四月初，那二月有可能提早出来也不一定，
没错没错
没错，
那个时间。OK，
然后所以周主任那时候就大概有抓一个时间给我们，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拍到。但采收有点难，真的拍下去就是他们要采就得采了，他们不会等我们，
没办法，
然后我们也不见得能够说我前一天跟我们讲说，哎，接下来明天后天可能要采了，我们能不能直接撒过去？对对对，我们还有其他工作嘛。那所以最后这个采收的当下没有拍，但是我们有拍到他在做我们那一批厌氧发酵的那一批果实。那批果实我们就有特地再安排一个时间，然后去他那边，然后再去做拍摄，然后想要把这些过程都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有记录到整个讨论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些田间的环境、处理厂的环境、那个干燥的环境，然后以及它厌氧发酵那桶怎么制作。
我刚提到那个环境，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很像专业的茶园。
哦，
就是
你说农场吗？还是
对对对，
还是处理厂？
处理厂跟农场都是，因为它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它的棚架，第一个就是它是在你们拍的那个温室里面嘛，
对，
所以就很像它在种一些高级茶叶。然后它后来那个洒水的机器也很像在山上的斜坡，然后感觉就会有一个带斗笠的，就是阿姨们会出来唱歌等等，就是很像专业的茶。
他以前也是茶园，没错。
所以就是我的印象就感觉会是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温室是以前是做什么吗？
做什么？
你猜看看。
温室，
台湾某一种非常高经济产值的植物，不是茶。
等一下讲。大麻
合法的，合法的，
合法的，合法的，
合法的吗？经济产值很高，
价值很高，
有在花博出现过，
在花博出现过。
很贵的，
很贵的
花博，
然后会摆在人家家里。
那个兰花，
对，
没错，
是真的，是真的。
所以他以前是种兰花的，
对，
哇，
所以兰花的照顾会需要
非常
的
精细，对
对
对，
细致。
它是一个精致农业，
对，
嗯，
所以他就直接拿种兰花的那个温室
干
燥，干
装
做干燥咖啡，
哇！所以那个咖啡跟那个兰花是同样地位的对待，
只有在周助园啊，
都在周助园。OK， 那这个就是我看到那个环境介绍的时候想到的。
但其实我觉得环境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像在台湾，或者说我们对茶园的印象比较多都是商业茶园，因为我们平常对茶园印象可能都来自广告，因为广告就会找一些漂亮的茶园去拍。像我们在周助园，或者说在台湾能看到的茶园或者咖啡园，大概都是有一定的看起来算整齐啊，像周主任就有一些洒水或者其他商业化的设备嘛。这次我们去伊索比亚看到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对对对对，
新的世界。
而且甚至那边连咖啡树或者路边的植栽上面都会覆盖一层黄土，
对对对对，
真的 感觉有点老旧，就是有种疏于维护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台湾农业真的是蛮强的，就是如果放眼在其他咖啡产区，台湾肯定是前段班，就是以这边拥有的技术，然后拥有的设备，然后周竹园那边他那个处理厂也是非常的惊人。
对，那所以就结合这些基础建设啊，然后结合这些设备，然后再加上台湾的人工，所以就非常非常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台湾的价格也是在世界首屈一指。
对对，
我有看到你们这个周主任的影片底下有人留言说，这样一盒卖990是不是在炒作？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东西你刚刚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讲，我们讲的无论是它的环境，它的设备也好，或者是后来你们做出来的包装，它是用硬的壳，不是一般的滤挂或者是纸袋去装，都全部都是钱钱啊。所以最后这样做出来，而且是四个批次，不是只有一个批次，
没错。
所以我觉得990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定价。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是不是没有这么多机会去接触到这么多的台湾咖啡？
可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早期台湾咖啡大家的印象就是风味没那么好，然后大家对台湾咖啡的既定印象是，我觉得如果是在七八年前喝到可能都不会太好。
哦，七八年前都还是吗？
对对对，是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有很大幅度的成长，甚至我觉得还在成长中，就是这个风味一定还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干净。然后早期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印象不好是因为本来就贵了，然后我喝到之后又没有比国外的好，那我为什么要支持台湾咖啡？所以就觉得有点在卖台湾价值。
但我觉得在风味之外，因为其实风味真的很主观，然后在以世界上的各个产区来说，台湾一定还是有台湾自己的风土的调性在，所以在台湾种的咖啡它就是不可能跟伊索比亚的咖啡，不可能跟巴拿马的咖啡喝起来的调性是类似的，所以它确实就是会有一个台湾的风土调性。
对，
那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现在的台湾咖啡相较于七八年前有很卓越的进展。
对，
没错，可是它终究还是台湾咖啡。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那是台湾价值，其实我觉得我也认同，可是我觉得这就会回归到大家的审美。对那个评论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他付了钱只是在买咖啡的风味，那他其实就去买伊索比亚，他去买肯亚或者是其他中南美洲的豆子
就好了，
都会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也就是再回到那个 CBA 系统，现在咖啡的价值其实在风味之外，大家也可以去欣赏各种不一样的环节，那农民付出的努力，然后咖啡的处理厂他们在做的实验，或者是这整个因为咖啡而产生的社群，那这样子的社群的氛围，或者是这样子大家在前进的方向，是不是你能够喜欢，然后你愿意支持的。
回过头来，就是你在买的那一杯咖啡，它不单纯只是买咖啡豆本身而已，它其实涵盖有很多背后的整个人力啊、成本啊，然后还有包含这个产区它想要传递的价值在里面。
哦，我觉得有点像我最近很爱看衣服。
哦，你们最近买的新衣服都很好看。
对对 对, 对，
我最近很喜欢买，
这也是新衣服，这也是新衣服。
对，
最近很喜欢买新衣服，然后我觉得像是在挑衣服，你就很难说我的价钱是为了付这个棉，或者是这个物料，或者是裁剪的，就是这个手工的时间，因为它就包含设计，包含美感，有时候就是它就是长得不一样。那我就是很想要买这件衣服，那它对我来说的价值就不只是在买这个衣服这件物品本身，可是我觉得那我买这件衣服我穿起来好看，然后让我自己开心，
对，
这些都是它衍生出来一些其他的价值。
对，我觉得还有包含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就品牌这件事情，就是举例来说，就是有些庄园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品牌，大家会信任它出来的东西，那它在投入这么多背后的，例如说它的农业田间管理，然后例如说它的设备改良，然后例如说它的人工培训，这些东西它的目的都是想要让它出来的咖啡品质更稳定，你为了要稳定势必得投注更多的心力在这上面，可是取而代之的是你可能不见得能够从97-98分变成100分，但是它可能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高品质的状态下面，然后可以
突然变成80分。
对，不会说因为碰到一些状况然后就品质大减，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成本。其实有时候你在买的东西你也会去支持这个农民，这个庄园，它这个品牌它会有更大的底气去说，好，我可以投注更多的成本来维持我的品质。其实在设计上面也是啦，很多服饰品牌他们中间可能也淘汰掉很多他们觉得不 OK 的东西，他哪来的本钱去放弃这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就是因为他 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收益。
所以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你们也看到了周职员他这个让人家信赖的这个品牌的部分跟他的这些管理嘛。那在其他的合作的面向有还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其实周职员这个东西弄完之后，它就变成一包一包的生豆嘛。那一包一包的生豆之后呢，就寄到 Face 那边。生豆寄到之后还不会马上烘焙，它会需要让生豆稍微静置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水活性应该还蛮高的。那时候去烘焙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最好的状态，
有点像它里面的结构其实还没有那么稳定。
对，
就是它虽然干燥干燥，然后干燥到一个合格的标准了，但是它可能会再往下走，或者它会回弹。那在这个情况下去烘焙的话，整个咖啡豆的反应是不会那么均匀的。
嗯，所以我们还等待了一段时间。
我刚刚是想象觉得它好像刚进月子中心。
对对对对对，要做一下，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还需要人家给他先放着，然后有人给他照顾，还没办法马上出来看叔叔阿姨们。对
对 对，就是那个时间要比较久，有些动物他生下来那个小孩马上就可以跑了，然后我们要坐月子。
对
，OK OK， 那坐月子的过程，
那段时间就只能等，你就等到时间差不多了之后呢，就接下来进入烘焙阶段。那烘焙我们就需要去知道说怎么样的烘焙法。然后怎么样的培度是比较适合那只豆子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我们有再找一个时间，然后去到 Face 那边，然后去做每一个样品的测试。我们那时候就是同一种处理法的豆子，然后我们就取样五种不同的烘焙度，我们就可以先抓到说大概哪个烘焙度会是比较适合的味道。
嗯，然后它的发展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就这样一杯一杯这样喝，喝完之后就去跟烘豆师他就给一些建议啊，他说可能这只他会再烘的再深一点点，或这个可能会再浅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像这次既然要做实验，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实验的那个变因是尽可能少。我们讲到在干燥的过程中希望它的变数尽可能是可控的嘛，就干燥的温度，然后干燥的湿度等等条件，那只要让它是处理法的不同，所以来到烘焙阶段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变因是尽可能少。但因为每一只豆子它本身的状态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像水洗它干燥下来，它本身的水活性会略低一点点。以密处理或日晒来说，它的水活性就会略高一点点，所以不可能用完全一模一样的烘焙曲线去烘四个不同的豆子。你们有看过一个图？就是公平跟公正，就是例如说两个不一样高的小孩，公平是给他们一样高的垫子，可是他们实际上还是不一样高。那公正来说，那可能就是我给他不一样高度的箱子，让他们可以看到一样高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烘焙最后再去调整的比较像是针对豆子的本身的性质，还是会去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发展度或者说它的配度，然后让每一只豆子在它自己是最好喝的状态，然后同时间我们也能够感受出来四个处理法的差异。
嗯嗯嗯，没错。然后最后整个都结束之后就会进到包装的环节。那其实包装的设计刚才有提到嘛，其实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有人说为什么要花钱去做包装，他说对了，他觉得不需要花那个钱，然后做那么厚的纸，然后还用那个玻璃罐装，然后他觉得就是直接用豆袋装一装就可以了。但其实
那我用塑胶袋装了，
真的他觉得应该可以把
跟伊索比亚一样，
他觉得应该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再把成本再压低一点，然后我们的价钱也可以再更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到你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如果你都已经前面那么用心在做了，然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你用塑胶袋用了夹链袋装然后寄给大家，你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回过头来，这整个企划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希望传递的是关于台湾咖啡，然后关于台湾农业，然后关于周主员，关于 Face， 关于我们的一个想法和理念。那我们希望让台湾咖啡变得更好，然后希望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咖啡的状态到哪里，以及可能的发展性到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东西变得是有质感，然后让大家买回去的时候对是开心的。打开，因为其实在咖啡展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也在看，哇，一个四只豆子然后要990，然后他们也会犹豫一下，但是看到实体的包装，然后那个拉开的瞬间，他就觉得哇，做得非常用心，然后非常有那个价值在。
在开那个包装的时候，因为我有听到我们都会去 Face 的摊位嘛，在咖啡展的时候我们都会去 Face 的摊位跟他们聊天，那就会看到他们说哦，他们只要一拉开，
然后大家就会
OK OK。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看到实体你还是觉得很不错啦，这个东西其实设计的蛮好，
就很适合送人，所以我后来也买了一盒送给我的妈妈。
嗯，
就变成说它是一个你拿去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它是就像你们讲它充满故事性，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说哦，这个豆子为什么会拆成这个四只，然后 讲他们的差别是什么。甚至我觉得还有更好的一点是，在咖啡展的现场，你们还有邀请周子源的老板跟你们一起来这边去让大家试喝嘛。在现场的无论是对这支豆子好奇的人，或者是他不了解第一次听到，
对，
他们都可以在现场喝到那四支豆子的试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很好的一个完整的体验跟服务。
对，他其实最终回来，我觉得精品咖啡其实喝的是那个风味，但是其实不能够只看风味，只看风味的话，那会忽略掉很多其他也很珍贵的一些细节。然后我们最后在礼盒里面还有一张那个小卡，然后那个小卡背面其实有一个 QR code， 然后那 QR code 扫描进去之后呢，就会进到官网，我们架的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里面、
哦、秘密官网吗？
对对对对，有买回去的人应该我们其实都有讲，
我还没扫、欸、
你没扫吗？哦，你要去扫一下，
我跟我妈妈讲好、okay、
那个官网上面呢就是有这整个过程，然后包含周主任的采收那天的参数，就是采收下来当时的天气啊，然后采收下来的气温嘛，然后它的土壤的湿度啊、嗯、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整个处理的过程，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影片，然后还有一些照片、嗯、对对对，大家可以很详细的知道说你手上喝到的那批咖啡是怎么来的。
哇，好棒哦，
你在官网上点点点是不会有的，你要去扫那个 QR code。
对，你要去扫 QR code，
所以真的是秘密官网。我想说我已经很熟官网了，我都有在点，怎么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只有买的人才知道，它是一个隐藏式的一页式网站、嗯、
对对
对，特别假的，
我没有把它放在官网的那个导航上面。
对、嗯、我们就想要让买回去的人他可以知道、啊、因为买的人你才知道你自己在看什么。
对对对，
不然你没有买你看那些你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大家有记得把自己的 QR code 拿去扫吗？不要跟我一样就只是看到那个纸很漂亮就只把它翻回去了，要把它翻过来扫那个 QR code。
对对对，那 QR code 其实里面我们真的有蛮多东西的、
哦、因为我其实原本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有 QR code， 然后扫进去我以为是影片、
哦、
就
竟然是
一个完整的
网站，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动画。就是滑鼠移过去、哦、我记得我有点忘记我们后来是选哪一个，但我们那时候有好几种不同动画选择。
我头看一下，
对，
有吗？
有吗？就是滑鼠过去它会换啊。
啊啊，
对
对
对，
有有有有有，
小动画很用心。
就是日晒水洗秘处理还有艳阳嘛，然后你滑鼠移过去或手去点的时候，它就会把详细资料转过来。
哦、好可爱哦。Okay.
对，大家可以有买的可以去扫描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你购买这个礼盒，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故事，然后你带回去还可以有一个更详细的体验。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最终这个东西好玩就是好玩在这边啦，就你如果只是单纯买咖啡然后喝一喝就结束的话，那会有点可惜、嗯、那你可以透过喝这杯咖啡然后去了解背后故事，
让这杯咖啡更有深度。
对对对，
确实有
工程师认证，
因为 我忘记了。
有啦有啦，我那时候还挑了很久，我还在想
说中间有做一些
不同的版本。
所以我已经开始失忆了，
因为你现在在做新的网页。
对，因为毕竟需要让大家体验更有趣，我们那时候还有讨论一下有哪几种呈现方式会比较好。
然后其实也是在我其实比较多在考虑的是手机的界面跟电脑界面啦，因为两个的界面还是差蛮多的、嗯、所以大家理论上应该是用手机浏览比较多，
对、
所以手机的界面希望让它尽可能是干净清楚的。
嗯嗯，
对。
哦，很用心。 OK， 这个秘密要告诉这些买礼盒的400位观众、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扫这个用心的 QR code。 在这个从头到尾我们这样全部看完一遍，这是周子源的体验，从3月到11月，然后各个步骤来说，你们还会想要再做下一个类似的企划吗？
哎、欸，我们其实有，
我们都是蛮开放的，
对对对，
蛮开放。
但现在好像还没时间，
还没时间，现在太忙了，太忙了，变恐怖。第一季一到三月，就目前应该就有三，真的有三个企划在进行，
我们快要裂开了。阿黄，就我们，
几乎一个月一个，
我感觉到了，
所以实在是有点累。
我有在努力，所以我们上半年暂时还不会有这个重启的这个计划，
对对对，
但是还蛮期待你们接下来再跟不一样的庄园，或是继续在跟周子源合作这样子，整个很有趣的咖啡历程。
OK，
好耶，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那我们来念一下观众留言。
普天同庆，
2026好棒哦，就是有观众投稿还有观众留言。那今天这一则观众留言的话，他说阿迪木木阿黄刮胡以为是阿华，看了 IG 才知道哈哈你们好，滑 YouTube短影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频道，然后每一集都觉得很有趣。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咖啡的人，只是店家没有去到很多间，那每一集聊到的店家都想要去喝喝看，希望我们可以在节目的简介放上推荐的店家，然后他刮胡如同迪拉的歌单。 OK， 其实有些店家只靠听完全是找不到店名的，那感谢你们每一集的制作，然后他又刮胡， 另外五星好评哦，只是评分不了很怪，这是来自便利屋的留言。
谢谢便利屋。
太开心了，对，我们可以把我们咖啡圈的那个，我其实可以把我们咖啡圈的连结放到简介里面。
对对对，好像可以，然后让有兴趣的人点进去就可以去找到我们推荐的店家。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大概快要30集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回去把那些我们可能讲到的店家这样补进去补进去。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 YouTube 留言也有人分享说他们希望可以知道今天介绍的店家是什么？
是谁？对对对，
好像可以，
可以可以，
对对对，
感谢大家建议，
谢谢谢谢
谢谢。那大家如果在新的一年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店家，或者是其他的内容，都欢迎留言跟我们互动哦。
OK，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